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听说这样一个苏联笑话。一列名叫苏联的火车遇到了故障，被迫停下，然后在场的各位苏联高官们呢绞尽脑汁，但是火车还是纹丝不动。对此，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啊，他说咱们大家就坐在车厢里摇晃身体，假装列车还在前进就好了。这个笑话呢，嘲讽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陷入经济停滞、苏联社会官僚主义跟体制僵化的问题，是吧？整个社会虽然还在运行着，但是却到处都充斥着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的情况啊，所以制造了一种假装在前进的效果。用今天流行一点的话来说呢，就是全社会都躺平了，是吧？按照咱们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个躺平呢，最多是得到一个不敬业的评价。然而在苏联时代，不认真工作甚至会成为一项重罪，而且会因此受罚。哪怕是这个苏联笑话里提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啊，苏联对老百姓最大的容忍也就是允许他们怠工。但是如果想要不工作躺平，像那些万恶的西方国家的懒汉那样靠福利混吃等死，是吧？那是万万不可行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苏联政府是如何面对这些躺平行为的啊，又是如何对这些行为施加铁拳的，是吧？按照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说法啊，这个苏联时代生产效率低，工人消极怠工，是因为阶级敌人在破坏，对吧？事实上呢，这个阶级敌人真犯不着用这种方式来破坏啊。与其说这是苏联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沙俄的问题。这个沙皇俄国当初就被称为穷光蛋帝国主义啊，是各大列强中最弱的一环。早年间呢，俄国的经济主要是农奴制啊，农奴的一生都被限制在地主的庄园里了。到了1861年的时候，俄国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呢，这个改革不彻底啊，农奴们需要交一笔高额的赎身费才能重获自由，所以很多农奴们依然会选择在庄园里摆烂躺平。由于沙俄没有把这波人口红利充分利用起来，是吧？因此这就让沙俄的工业产值严重落后于其他欧洲大国。然后呢，这个落后的工业生产反过来又拖累了人口红利的解放速度。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最终在战争的影响下演变成了经济危机啊！愤怒的老百姓上街抗议，又演化成了二月革命啊！最终沙皇被迫下台。只不过呢，在沙皇下台之后啊，苏俄临时政府也无力解决社会困境，最终呢就引来了十月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却让俄国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啊！由于彼得格勒的老百姓不满选举结果上街游行，然后这个苏俄红军与他们发生了冲突，并酿成了流血事件，最终直接引发了内战的爆发。这样的内忧外患就让社会上人心惶惶，大量工厂停工啊，工人们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大炮轰破家门，是吧？再加上哪怕干活也不一定能买到面包，于是干脆就都不干活了。而且不仅是基层官员这么做，就连政府的官僚系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怠工情况。针对这些问题呢，列宁大力推行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和强制劳动啊，具体的措施呢，像什么余粮收集制、食物配给制等等，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这场内战。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整天摸鱼怠工的人就是白军派来的奸细，是吧？是苏维埃的阶级敌人。于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这些罢工和怠工的人服从政府继续工作啊，如果拒绝就按盗窃人民财产罪论处啊。但是呢，这个罢工怠工潮还是在继续，眼瞅着狠话放出去没啥效果，是吧？紧接着在1917年12月11日啊，列宁同志就给亲密战友杰尔任斯基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起草一个法令，专门收拾这些反革命和怠工分子。列宁在信中表示，布尔什维克刚刚建政，立足未稳，国内还有不计其数的阶级敌人啊，资产阶级、地主和富人阶层正不择手段的破坏革命，而他们破坏革命的手段就是旷工、怠工、罢工，让社会失去正常运转啊！如果放任这些阶级敌人搞破坏，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布尔什维克的失败。 很快杰尔任斯基同志根据列宁同志的意思就起草了相关法令啊，其中规定不申报工作内容、造假、怠工，罚款监禁一年，或者直接送上前线做田线宝宝。这个草案呢，还要求相关人员必须随身携带劳动登记证啊，详细记录其收入以及公共职责。为了表示苏俄官方开始动真格的是吧，政府就开始建造这个强制劳动营跟集中营，并且颁布决议啊，命令把罢工怠工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把他们关进集中营。一周之后的12月20日啊，苏维埃政府就以稳固革命果实为由，正式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这个组织的音译就是大名鼎鼎的契卡啊，其后呢还演变成了更为出名的克格勃。可以说啊，这样一个名扬海外又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当初居然是为了监督老百姓上班而成立的。这个契卡最初的任务呢，就是抓那些不干活的人啊。然而随着任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啊，契卡从抓怠工变成了抓人民公敌，然后再进一步变成了谁罢工抓谁，使用的惩罚手段也是五花八门。就比如说这个公开姓名、取消配额食品卡、没收财产等等等等。咱们就拿这个取消配额食品卡来说啊，当时的苏联实行的是食品配给制，每人每天除了定量分到的这些食品以外，其他的食品甭管花多少钱也买不到。那么取消食品配额也就等于是要让这个躺平分子活活饿死，对吧？当然了，列宁的这套严厉政策呢，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尤其是当初跟着列宁搞革命的其他革命党啊。现如今列宁掌权之后，这些革命党呢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和打压。于是1918年的时候，一个女革命分子试图对列宁实行暗杀，结果列宁捡回了一条命啊。随后列宁便对革命党展开了更大程度的报复，同时呢赋予了契卡更大的权力啊，要求他们随时随地的监督寻找破坏分子，甚至给了他们不用审判就能直接枪毙的权利。根据后人统计啊，在1918年到1920年这几年间啊，这个契卡有记录的处决人数超过12000人。还有一些人认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是14万人到50万人啊。在这些死鬼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上班摸鱼、躺平摆烂而吃了枪子儿，这就不好说。对于这些指控呢，苏联官方予以坚决否认啊，说这都是美国人瞎编抹黑苏联的，是吧？当然了，甭管是一万多人还是几十万人啊，给一个部门不经审判直接枪毙的权利，都属于是法治文明的大倒退。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呢，这个苏联逐步完成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苏联靠行政命令强行推进工业化啊，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个五年计划呢，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啊，各地工厂为了邀功，都要想尽办法的提前完成任务，生怕自己稍微延后一点儿就落了个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的罪名。还有一些马屁精呢，苦心经营，塑造典型，是吧？就比如这个1935年的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新闻报道上说，这人在6个小时内采煤102吨，超过了当时普通定额的13倍。啊，他本人呢也是获得了满身荣誉，并且得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接见。然而这个斯达汉诺夫的事迹其实全是刻意营销出来的啊。一般来说，在采煤之前呢要先整理工作面，这样方便煤炭开采。而斯达汉诺夫在采煤的时候整理工作面的任务其实已经由其他的工人完成了啊，因此这才能让他一门心思的采煤，于是才有了所谓的采煤奇迹。有了这个先进案例，是吧？于是苏联上下开始了一片学习劳模斯达汉诺夫的热潮。然而这种案例不是随便就能学得来的，是吧？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啊，一个工人得到上级指示，要求他们也要超出普通定额的几倍完成任务啊，你要是完不成呢，就是消极怠工。同时工人们还得不到像斯达汉诺夫那样的人力资源和机器支持，对吧？因此在这种卷也卷不动的情况下，很多工人就有了不满情绪。尤其是在1937年的时候啊，面对难以完成的任务指标，顿巴斯矿区的工人中就出现了抵制破坏煤矿设备等行为。 同时因为顿巴斯煤矿没能超额完成任务指标，于是也被上级怀疑是消极怠工啊，一些顿巴斯煤矿的矿工、工程师、管理人员被逮捕，部分人员被列入了这个劳动纪律黑名单，或者是取消配给卡，甚至流放西伯利亚。此后有更多工厂、更多部门表示，实在是学不来斯达汉诺夫，是吧？因此这股风气最终得到了遏制。虽然学习卷王斯达汉诺夫同志的风潮降温了，但是工人们的工作劲头呢，并没有显著提高。啊，毕竟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吧？计划的结果呢，就是奶酪和火腿都计划给了厂长和主任，工人们只能计划到一点黑面包啊。那么没有待遇，自然也就没有工作动力。而且在计划经济之下，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也一个样，对吧？因此，工人们出工不出力的情况仍然比比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想的不是如何改善他们的待遇，而是如何通过严刑峻法让他们不敢再躺平怠工。1939年1月15日，苏联重新恢复了劳动本制度啊，这玩意儿可是对付那些躺平分子的大杀器。因为苏联规定，所有的国企、工厂、农场的工人和员工每人都要有一个劳动本啊，一个人一次只能干一份工作，任何超过5天的工作都必须记录在劳动本上。平常这个小本子归单位保管，如果你要想离职跳槽，那么就必须通过单位领导的批准拿回劳动本，才能到下一个单位报到入职，擅自离职会被视为犯罪。而且这个劳动本上会详细记录每一个苏联人的调动解雇的原因啊，一个苏联人如果因为旷工怠工违反纪律被辞退，那么这个污点就会伴随这个苏联人一辈子，会严重影响他的下一次就业。如此一来呢，就会让员工们不敢轻易反抗管理层，对吧？更要命的是呢，一个苏联人手里要是没有劳动本，也就没有资格领取配给口粮和住房。可以说这个劳动本让整个苏联成了一个巨大的单位啊，苏联人很难脱离这个系统生存。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2天1晚，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天津以及河北遵化，边逛边学。咱就先说这个天津，是吧？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这个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是吧？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是吧？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全国八大辽购，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千年辽代原版建筑，站在跟前，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逛完了天津呢，咱们就直奔遵化。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是吧？课本里、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这个大清入关十大帝王，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康熙、乾隆、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是吧？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总之呢，行程不敢体验拉满。要是有想出去玩、想带孩子长知识、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到了1940年6月的时候，苏联政府又通过一项法令啊，禁止员工任意请假、迟到早退、迟到超过20分钟，要在原单位强制劳动6个月，并且还得扣除 25% 的工资。擅离职守的人被抓住的话，就是2到4个月的监禁啊，屡教不改的就会被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可以说在当时的苏联，甭管你是电车晚点还是突发疾病，是吧？只要你没提前拿到领导签字的请假条，迟到1分钟也算违法。自此，工厂变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工人们开始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在工厂门口瑟缩着等待开门。甚至有人怕公交车晚点，半夜就起床从宿舍出发啊。有人生病了也不敢请假，因为请假条需要领导签字，而领导呢又经常找不到。 还有人干脆直接睡在了车间里啊，把这个废料堆上的帆布扯下来裹在身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氛围，才有了那段苏联笑话啊。三个人在监狱相遇，假说自己因为迟到被定罪为消极怠工人员，乙说自己因为早到被定罪为破坏分子啊。然后这个丙说自己因为总能正点到被怀疑有西方手表，于是被安了个西方间谍的罪名。从1940年到1956年，苏联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啊。而在这16年间，超过300万人被判处监禁或是强制劳改。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这项奇葩的法律才被废止。自此，在苏联人的逻辑中，迟到早退才变成了职业道德问题，而不是违法犯罪问题。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对老百姓的管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啊。虽然苏联人民不用再像陀螺一样飞速旋转不敢停歇了，但是也不能彻底躺平享受生活。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苏联政府把一部分人定义为社会寄生虫啊，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劳动本制度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个劳动本呢，是证明一个人有没有正经工作的唯一合法证明，对吧？一般来说，18至59岁的男性，18至55岁的女性啊，一年内累计无官方认可工作超四个月，且无合法登记收入的话，就会被认定为社会寄生虫。一旦被扣上了这个帽子，轻则受到批评与罚款，重则取消住房分配、免费医疗服务、各种补贴等社会福利，而且还会被禁止进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因为这个住房是分配的，是吧？因此呢，这些社会寄生虫的住房也会被没收啊。不仅如此，露宿街头乞讨为生也都是禁止的。因为苏联可比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是吧？失业流浪汉、斩杀线这些玩意儿是美国才有的社会现象，苏联是绝对不会有的。自此，偌大的国家便再也没有这帮社会寄生虫的容身之所了啊，可以说是被判了慢性死刑。到了70年代的时候，社会寄生虫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啊，恶意旷工、出工不出力、黑市交易、私人出租、无资质自由职业群体也都属于是寄生虫了。现如今很流行的自由职业者，在苏联时代是违法人群啊，搞艺术创作的呢必须混体制才行，不允许有编外的艺术家。现在你想成为音乐家，只需要作曲或者演奏、发行专辑或者出席音乐会就行，对吧？但是在苏联时代，想要成为音乐家，必须获得国家认可的音乐专业文凭，并且要在官方音乐机构找到一份工作。想要成为作家呢，则必须加入作家联盟啊，得到组织的认证才行。只要进入了编制，你的实际能力高低其实并不重要。就算你的音乐会又送鸡蛋又送购物卡，也没一个老百姓花钱进来听，那也没关系，是吧？你这个艺术家手里有一本写着音乐家的证书啊，只要组织认可就行了啊。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作家因为没有进入编制而饱受折磨。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他们后来呢也找到了卡 bug 的方法，就是去国有单位里面挂名啊，我一天去混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该干嘛干嘛。比方说苏联的摇滚教父维克多崔啊，他就是去锅炉厂里面做锅炉工啊。崔教父选这份工作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扣上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单位还给交社保；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工作虽然工资低，但是有倒班制度啊，他有大把的休息时间来创作音乐和演出。甚至有时候每天早晚到单位点个名，其他的时间就能一门心思的搞创作了。不过这样干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啊。这种挂名挂靠的方式，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合法啊。想找你毛病的话，随时都能找到。1960年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他虽然靠写诗谋生，但是不是苏联诗词协会的成员，所以他是一个不被政府认可的社会寄生虫、野生诗人。由于他的诗跟苏联的正能量宣传格格不入，所以呢，这个布罗茨基就成了克格勃的重点关注对象。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院起诉啊，大家找了一圈他的问题，发现不好定罪名，最后就以他在工厂挂靠、私下里当野生诗人为理由， 给他定了一个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当时法官问他，谁认证你是诗人的，谁招收你进诗人编制的？波罗茨基反问道，那么是谁招收我进人类编制的啊？意思就是很多职业就跟人类的繁衍发展一样，根本不需要编制，也不需要官方的认证，这原本就是一套常识，是吧？但是这套常识呢，在苏联法官面前是说不通的啊！最后社会寄生虫布罗茨基被发配苦窑，强制干了5年的活。直到布罗茨基的事儿曝光之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抗议啊！苏联官方才提前释放了这个野生诗人。1972年，布罗茨基被开除了苏联国籍，强行驱逐出境啊！然后呢，这个布罗茨基在维也纳转了一圈，最后逃到了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执教。在1987年的时候，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年他才47岁，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但是更多的苏联寄生虫们可就没有布罗茨基那样的好运气了。尤其是安德罗波夫上台之后啊，他准备一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弊病，通过改革让苏联重回正轨。那么抓社会寄生虫懒汉也成为了整顿社会治安的一种方法啊！当局派出了大量人手上街巡视，逐一排查社会寄生分子。只要你是在工作日的时候走在街头，随时都有可能会被警察拦下来盘问啊！一旦你拿不出足够证明身份的证件，那么便会被确认是嫌疑人，当场就会被押上警车带走。当时有不少没课的大学生和休假的工人就遭到了误会啊，最终还是由他们的老师领导到监狱里把人给领出来的。据说当时为了完成抓社会寄生虫的指标啊，这个苏联警方呢还玩起了钓鱼执法啊，在电影院里安插大量伪装成观众的便衣。当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封锁现场，然后逐个盘问为啥工作日不去上班，跑来看电影啊！苏联老百姓对此呢可以说是哭笑不得啊，将这个行动称作抓嫌疑人运动。随着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啊，虽然说相关法律还在，但是苏联上下并没有多少人会严格执行这项政策了。甭管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抓代工，还是后期的抓寄生虫，是吧？看似整顿劳动纪律，消灭懒惰，保证就业，实则呢给社会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并不是保证苏联老百姓的就业，而是剥夺了公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它强制每个人必须成为苏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并且随时可以给人扣上帽子，让人面临牢狱之灾。对于任何想着脱离这套体系、追求独立精神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套无处脱身的天罗地网。这套严苛桎梏、悖逆常理的管控，就把普通老百姓推向了对立面啊！民心不断流失，与此同时呢，也一步步消耗了苏联的社会根基。咱们进一步来说，当苏联无法用更好的生活和物质去激励老百姓奋斗的时候，就只能一边靠树立劳模、道德绑架老百姓啊，一边用暴力来维持机器的运转。至于苏联社会出现的大量躺平代工的人，甚至是不工作的社会寄生虫，是吧？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苏联这套经济体制必然的结果。苏联的经济发展任务是最高层，就像是电脑一样，提前规划好了生产指标，然后自上往下层层下达指标任务。如果你干得多，超额完成指标，那么上级部门就会认为你小子是一个好苗子，生产潜力很大。而苏联队及个别典型的卷王人物会给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啊，剩下跟着卷的人呢，大概率只会有精神奖励，没什么物质奖励。那么到了来年啊，学习卷王的这帮人生产指标反而会提高，给自己带来更重的负担。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个人无论怎么努力，总是看不到成正比的回报，对吧？那么人们自然就会降低自己的劳动热情，磨洋工、摆烂、躺平就成了大家的普遍选择。而且在苏联的这种经济体制之下啊，所有的国企或是集体公社本质上就是苏联的车间，是吧？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车间都有自己的作用。如果一个企业亏损了，苏联不会让它破产倒闭，反而是会拿财政补贴给它兜底。 既然不管盈不盈利，企业永远都不会倒闭，所有人都吃上了铁饭碗，对吧？那么苏联的企业领导就没有任何的压力和动力去优化管理或是惩罚偷懒怠工的工人。而且咱们甭看苏联官方大力打击社会里那些躺平的社会寄生虫，但实际上呢，苏联的体制内存在着一大批体制内寄生虫，其中大部分体制内寄生虫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喝喝茶水、扯扯淡、看看报纸，然后少部分手握大权的寄生虫就是天天伏特加、龙舌兰的喝着啊，孔策沃别墅住着，去黑海边上度假，是吧？只要不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帮寄生虫就能躲进高墙深院里享受特权啊，安稳地坐在位子上直到退休。这种拿着老百姓税金天天躺平的体制内寄生虫，反而是拿着鞭子扯着嗓子让老百姓努力奋斗，是吧？可以说这苏联真是解体解得太晚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